调动部队有意向，白宫话俄恐随时对乌克兰发动入侵，唔具威胁。民主党参议员曼钦捍卫拉布立场。全美首例，佛州提议成立特警机构监督州选举。维珍利亚新检察长启动调查极左议程废假释委员会。白宫话动用战略储备，下周免费发放四亿口罩。FBI 对付外国网络间谍出新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1月18号表示，俄罗斯正在调动部队进入白俄罗斯，美国认为俄罗斯可能随时对乌克兰发动入侵。而国务卿布林肯1月19号在乌克兰敦促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选择和平之路。同时美国今日证实以额外拨2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给乌克兰。据 Newsmax 的报道，布林肯在今日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交部长库莱巴，然后他将前往柏林与英国、法国和德国进行四方会谈，以寻求西方的团结，最后在周五1月21号前往日内亚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面。布林肯在乌克兰首都美国大使馆说，我强烈的希望能够将此事能够保持在外交及和平的道路上，但最终这个将是普京总统的决定。美国官员昨日1月18号表示，俄罗斯正从远东地区派遣数量不长的部队到白俄罗斯进行大型战争演习。而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福明说，预计演习将在2月10号至20号举行。福明提到，将在白俄罗斯部署十几架苏-35战斗机和若干防空部队。这一部署将加强估计有10万名配备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的白俄罗斯军队。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18号亦发出警告，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阶段，俄罗斯随时可能对乌克兰发动攻击，而英国则向乌克兰交付了一批反坦克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亦证实，拜登政府已在去年12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的防卫安全援助。在紧张局势下，俄罗斯国防部昨日表示，他们正在加快组建后备营的工作，以便迅速部署13万名新兵，扩大该国 24.6 万人的军队。目前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正在挽救拜登的2.2万亿重建更好法案，民主党内部仍有很大争议。同时拜登关于投票权立法的推动亦遭遇失败，民主党温和派参议员曼钦的立场遭到党内激进人士威胁。曼钦无畏党内的威胁，坚持表态不会支持改变阻挠议案规则。除此之外，众议院又有两名任职多年的民主党议员宣布不再连任。据国会山的报道，目前民主党人急于在中期选举前取得一场大胜利。重建更好法案在众院通过后，在参院遇到了一半场。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表示，新支出将使国家背负严重债务，并加剧通货膨胀的飞涨。而曼钦的反对意见得到众议院各派民主党人承认。另外，民主党人想改变参议院阻挠议事规则，以达到让投票法通过的目的。投票权法案18号在参院展开辩论，19号将会进入表决。参议院共和党人将会力阻该法案获得通过。如果不能够通过，这样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将会强行改变参议院的规则。曼钦1月18号坚持反对改变阻挠议事规则的立场，而民主党激进人士威胁要在党内初选中阻挠对曼钦的提名。曼钦回应说将奉陪到底。 新闻周刊报道，自重建更好法案在参院卡关以来，有15名民主党成员累计发动700多则抨击万钦的政治广告，透过各大社群网站播放点名万钦，而万钦的立场亦反映了西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变化。昨日根据拉斯穆森最新的民调显示，在今年普通国会投票中，共和党人以 48% 对 39% 领先民主党9个百分点，这个让民主党中期变数大增。1月18号，众议院又有两名任职多年的民主党议员宣布，他们不会在中期选举中竞选连任。一位是罗德岛州的吉姆·朗兹曼，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杰瑞·麦克纳尼。目前已有28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他们打算在本届国会任期结束后退休。佛州州长德桑蒂斯首开全美先例，提议成立特别警察机关监视州内各项选举。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德桑蒂斯向州议会提议以600万预算成立听命州长指挥的犯罪及安全办公室，聘用52名人员派驻州内各地据点，针对各种指控线索展开调查、侦查，并且逮捕触犯选举法规的嫌犯。投票权专家指出，目前全美各州都没有类似的机构。德州共和党籍检察长派克斯顿2021年10月宣布成立2021年德州公正单位，但德州这个机构功能比德桑蒂斯提出的建议内容简单。德州建立的机构人员不到10人，亦不听命于州长。华盛顿邮报指出，共和党籍佛州众议会议长斯普罗斯表示，德桑蒂斯推出提案是因为忧心警察单位缺乏专业训练，不能够有效查缉选举犯罪。我们会检视提案内容，加以评估，观察接下来发生的状况。维珍尼亚州新就职的总检察长杰森米亚雷斯一上任就立即执行他的受害者优先政策，他开除了该州30多名总检察长办公室成员，由极左派控制假释委员会几乎没有剩下人，这个就造成不能够再随意提前释放罪犯。维珍尼亚人在11月的选举中，司法部长换成共和党人杰森米亚雷斯，在上任后的几个小时内，米亚雷斯就宣布对两个问题进行调查，一个是对劳登院教委进行调查，之前劳登院教委为了政治利益掩盖了校园丑闻，导致两名年轻女孩受侵犯，而另一个是对假释委员会释放危险罪犯行为的调查。米亚雷斯一次性开除了30名工作人员，包括17名检察官。米亚雷斯认为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在此前的案件中对犯罪分子过于友好，故意隐瞒了重要证据，使得重罪犯无法定罪。除此之外，米亚雷斯还表示将要调查乱释放罪犯的假释委员会。维珍尼亚假释委员会在未通知受害者的情况下，在判刑初期就释放了那些重罪犯，这个违反了法律。据统计，维珍尼亚州假释委员会在2020年提前释放了329名囚犯，是过去4年的最高数字，其中至少有7个案件被证明放错了。维珍尼亚州州长、副州长和总检察长都换成共和党人，他们正在扭转此前的乱象。新州长格伦杨金和总检察长杰森米亚雷斯上任后，解雇了整个假释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重新任命了新的工作人员。拜登政府宣布，从下周开始免费向公众提供4亿个高质量的 N95 口罩，将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个人防护设备发放行动。而在昨日，白宫宣布推出让公众免费索取居家检测试剂盒的网站。白宫1月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卫生专家们一致认为戴口罩一项重要措施， 声明话，从国家战略储备中向公众提供四亿个高质量 N95 口罩，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个人防备装备的分配。官员强调 ，N95 口罩比普通的布面口罩对变种可以提供更好的防护。白宫表示，民众可以从下周末开始到当地的药店和社区医疗中心免费领取 N95 口罩。美国政府免费发放四亿个口罩的举动，可以帮助人们缓解口罩短缺和不易买到真货的担忧。另外，拜登政府在周二1月18号推出了一个新网站 covidtests.gov 网站，美国人可以登录这个网站订购快速测试试盒，每个居住地址可以免费订购四个，由美国邮政免费递送到家门口。预计首批测试盒可以在本月晚些时候发货。美国对付网络间谍有新招，捉到嫌犯是否或何时起诉要看整体成效。这个是联邦调查局 FBI 累积多年经验后的初步结论。近日 FBI 网络处助理主任沃恩·德朗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说，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让网络罪犯失败而归，基于此，执法部门会仔细考量如何起诉、何时起诉，甚至是否起诉嫌犯。起诉成效如何，最明显的案例是2014年侦破五名中共军方黑匣偷窃美国企业机密案例。随后联邦检察官亦起诉了入侵索尼电影公司的北韩黑客、破坏雅虎网站的俄国情报员、网络攻击纽约市郊小水坝的伊朗黑客，以及试图偷窃医用研发资讯的中共间谍。以往起诉通缉外国间谍只能将嫌犯锁定在其本国，警告敌国，我们已发现你们的行动，但是实际效用却很少，因为能够将嫌犯引导到美国受审的几率几乎为零。不过美国逮捕外国嫌犯的案例不是没有，司法部人员去年秋天趁嫌犯出国，在波兰逮捕恶意软体网攻嫌犯乌克兰人阿申斯基之后宣布起诉他。 FBI 还有其他办法对付网络黑客，例如去年德州殖民油管公司被恶意软体黑客敲诈付出440万元，美国政府设法夺回大部分赎金。此外，去年四月 FBI 取得法院许可，得以遥控数百台电脑，反制黑客对微软 Exchange 电邮信箱的大举入侵行动。沃恩·德明说，这个表示起诉还是很有用的防谍工具，但不是唯一工具。他说 FBI 不止和部门合作，亦和民间企业合作。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